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一对母女冯佩欣以及庄雅金。女儿雅金13岁就历经了一场全身烧伤面积达到 70% 的劫难。在雅金复原的过程中，母亲冯佩欣则历经了一场癌症的侵袭。这一对母女在过去几年共同谱写出了一段从混乱到稳定，从疾病到复原，从绝望到有盼望的生命故事。目前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都因为他们认识了上帝，倚靠了上帝。那么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冯佩欣、庄雅金母女的生命故事。佩欣、雅金，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佩欣。
我是雅金。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中，而且你们从台中而来，非常感谢你们。那我首先先问一下雅金啊，就是我们知道你在几年前曾经全身有 70% 被烧伤啊，那么现在你的两条小腿都装了一只，并且你左手也失去了啊，那四只当中就是右手是完整健全的。衣服以外的皮肤可能包括脸部都可以看得出来曾经有遭受严重的烧伤嘛。那雅金是不是跟大家回忆一下当时这一场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在六年前，就是国中叛逆时期，然后就是不喜欢回家，就是整天都跟着朋友在外面玩。然后那一天我们因为有打人，对方的家长叫去，就是要对人家骂人，然后就找了很多人一起去找那个家长，然后讲完之后对方要带我回家，然后我就说我只要，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一天的事情我都不是很清楚，就是忘记了。然后是听那个，我有那一天是三贴，然后我们是听最后念的那个人说，中间的驾驶人就是中子有去拿酒喝，然后所以就是一只手拎着酒，一只手骑着摩托车，然后时速是140，再一个转弯就瞬间着火，然后中间的驾驶人看到起火的时候他就吓逃了，坐在后座的那一个他就飞出去，然后我就坐在这前面。最后那个他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好像变成一团火球，他可能不知道里面有人，所以他就走掉了。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在烧，烧了很久，然后是路人看到的时候才打电话报警。
雅金因为他脸部有烧伤的关系，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语音可能会比较不清楚，不过刚刚的大意就是说 事情发生的当天，雅金是跟他的两位朋友，一共三个人骑着摩托车，然后三贴用时速140公里的速度在飙车，结果呢，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车辆是瞬间的着火。那之后，坐中间的驾驶人他就吓跑了，那后座的朋友是飞出去了。雅金当时是坐在最前座，那么火烧车的火就烧着了他的身体，那他并且在那边烧了蛮久的时间。
对啊，
那机车是交通工具，还是你们平常会去飙车？
就是那时候很叛逆，所以那时候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有摩托车，所以他们的摩托车都有改过。对，
那一天因为紧急状况，你们就飙到140公里的时速。
应该是说我们平常在路上都是差不多这个数字。
那雅金那时候是13岁嘛？
对。
那这么年轻又是女孩子，那时候怎么会常常骑车骑得这么快呢？
就觉得很好玩啊。那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骑机车好酷哦，那我要认识多一点，所以就是越结交越多，然后有认识一些就是有在混的，然后那时候在学校就会觉得说这样子很有面子的感觉，就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他们的世界，因为就觉得说你一定要融入他们的世界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乐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反正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快乐，所以我就融入他们的世界。
那你的这些车友你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上学就聚集在网咖集合，然后就是看到就是大家都互相打一下招呼，然后久了就混熟了啊，就很快的就变成好朋友这样子。
也就是在网咖认识的？
对，几乎都是啊。
那我们问一下妈妈，那个时候是不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关心到雅金？为什么他会比较多的时间好像都是在外面跟朋友在一起？
这就要讲到，因为小时候因为我父母亲他是很节俭的，他们又是白手起家的，那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客家人就很节俭，爸爸一个人养了五个孩子很辛苦，妈妈都在家，所以不知道呢，我从小就立志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就是有那个念头。那嫁到孩子的父亲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做生意嘛，然后但是好像都不如我们的期待，而且我们都是亏本收场的，所以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如我的预期，好像朋友有车啊有房啊我们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要上夜班，然后上了夜班之后就开始被这个夜生活迷惑了，忘了我当初原本是我要为了这个家来赚钱的，我开始被这个世界诱惑了，然后我也开始爱玩，也在外面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甚至于外面的朋友鼓励我，既然你在这个家庭不快乐，先生又不能成为你的一家之主，为什么不要离婚？所以我就听了他的怂恿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离婚，然后也没有去管当时孩子的心情如何，因为自己心里就打了一个念头，就是只要我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有一天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接过来，因为我那时候一直争取，先生是不肯让我把孩子接过来的。那因为常常去看孩子，暑假寒假我都会带他过来家里住，但是只要回去的时候他一定会哭闹，跟他爸爸说他想要跟妈妈住最后有一天我的前夫就答应了，于是就把他接过来了跟我一起住。那因为我中心思想就是我要赚很多钱，所以就一直忽略他，很少跟他谈心，很少过问他在学校的生活如何，即便那时候他因为一些行为老师常常把我叫到学校，我回来还是骂他，我没有去探讨他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他今天会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一直忽略他，所以今天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悲剧。对，
那么就如同你说的就是悲剧后来发生了，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你被通知去看女儿的时候，你当时看到的情景是如何的？
其实那天我还记得，那天通知是在晚上，我还在上班，其实那时候有交男朋友，是男朋友去店里通知我的，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怎么可能在孩子在医院，孩子那天下午还跟他在家里下午子棋，他不是都乖乖的在家里的吗，怎么可能还会在外面，而且我们那天还有通过 手机，他是在家里的啊，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女儿，原来他一直在我背后里做很多事，我都不知道。所以当那一天我到现场的时候，真的是无法相信，就是看到一具焦黑的人在那里，我还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问警察说，这真的是我女儿吗？然后警察安慰我说，是的，是女儿，因为有那个卡片，有她的手机跟卡片，所以我确定那是我的女儿，真的是当时没有办法接受，而且我那时候还有一点醉意，那时候有喝酒，直到清醒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
嗯，那么后来到医院之后就知道说雅金 70% 事实上都被烧伤了啊、哦。
嗯，
70% 烧伤面积其实几乎是要丧命的程度了、哦、那后来是怎么救回来的？
医生一开始就跟我们说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他会尽力。之后呢，因为他一直高烧不退，一直40几度，一直查不出原因、哦、所以医生就说不好意思，那就一定要截肢，所以就从左手开始截肢，可是一直还是高烧不退哦，所以就开始又来跟我们商量了、哦、要截左脚，然后接下来又是右脚，所以他是一次又一次的通知我，那时候真的也没有人可以替我做主。其实我的家人也有说过，你真的要救他吗？或许你救活了他以后能够有什么样的未来，或许他会恨你一辈子。可是那时候我以一个母亲啊，然后也不知道该如何，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认为说就是救他吧，内心有很多的不为人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形容、欸、我没有办法形容那样子的无助。
嗯，那么这个是妈妈这个部分的心情煎熬。那雅金昏迷了多久才醒来？
2个多月吧。
嗯，当你2个多月醒来之后，你怎么样一步一步发现自己的身体上的变化？
其实一刚开始醒来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发生车祸，因为那时候打很多的麻醉，每天都是活在那个幻觉中。那时候我都一直知道我自己发生车祸，就有一天那个护士告诉我说，你发生了车祸，现在是在医院，之后才点醒了我。就从那一瞬间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怪怪的，就是想要讲话的时候真的好像不能讲话，因为那时候有插呼吸的管子在嘴巴里面。再来就是我想要动的时候，真的都全身无力，没办法动。再来就是会客的时间，就看到家人每个人来看我的时候都是流着眼泪，然后我就心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伤心难过？就直到了有一天，因为打那个麻醉打了大概3-4个月左右，医生就说我已经上瘾了，不能再给我再打麻醉，所以他就说改成止痛针。就因为了这个止痛针，有一次护士就说双脚抬起来，然后让我换后面的那个伤口，然后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我就亲眼的看到两只脚都不见了，他就说那你再往右边侧，因为要换我后面这个肚子的药。然后我就转过去，因为转过去的时候左手会顺着过来，对不对？我就这样子转过去的时候，我就我的整只手整个都是红色的，然后下面那一节整个都不见了。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傻眼，因为那时候不能讲话，所以我就一直对护士抵着说没有没有这个手势。可是护士当时好像也看得不是很懂，所以他们就没有回答我。然后我就一直很难过，我想说我只是发生一个车祸，为什么这么严重，三只都不见了。然后当他们来会客的时候，我就说那你们可以给我看一下镜子吗？然后他们就那一个人敢给我看，每个人都说这边没有镜子啊。然后因为我的床头都有听 CD，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妈，那你拿那个 CD 给我看好了，我想要看一下那个 CD 的专辑。他拿给我的时候，我就马上把那个 CD 转过来，就透过了后面的那个亮光看见自己的模样。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是傻眼了，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全部都是包着沙子，就会觉得说怎么那么严重，就开始想说我这样子以后要怎么办，心里就一直责怪说为什么要抢救我的生命，为什么要让我活下来。 那样子只是就是生不如死呢？如果让我死掉的话，只是更好呢？对，每天就是活在很低沉的心情，然后一直想要自杀。可是要自杀，最重要的是你要站起来啦。可是那时候你有脚，你连动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是自杀。所以你就整天嘴巴一直挂着说你想要自杀，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行动。
无论如何，雅金是被救起来了，但是救起来之后你要历经怎么样的复健过程？那段时间你的心境又是如何的呢？
那时候还在医院的时候就会有请一些复健师，因为他说你要在黄金期的时候先把你身上的疤痕拉开。然后那天复健师来的时候我就吓死了，烧伤的体质非常的脆弱，那当你那时候伤口非常多的时候，你一个扭蛋划过去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只刀子割过去一样很痛，而且你有时候你在很紧张的时候，烧伤的体质的那个伤口会流血，而且有时候会用吞出来的这样子，就是非常痛。而且烧伤的体质烧过之后它就开始长很多的疤痕，然后就会开始很痒，然后如果你去抓它一抓他就流血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抓又只能抓，然后就是一直很不舒服这样子。
嗯，
而且那时候我的脖子有烧伤，然后我的脖子就歪一边，所以他就要打我的脖子往右边，然后就好像断掉一样，很痛很痛。搬完脖子之后又来说你的脚要抬高，抬起来抬起来，然后我就全身都快要在撕裂的那种感觉。那烧伤的体质它是属于比较僵硬的体质，没有韧性，所以你在伸直或是弯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体质要裂开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痛，只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的出来的那种痛。
那这些时候妈妈可以在身边陪吗？
那时候是在会客时间，每次我都一直拉着她的手说我都要复健我都要复健，可是因为妈妈很好讲话，所以护士都会说那个家长先离开，复完健之后再回客，所以我就是一直在那边一直哭啊，就哭啊。
那妈妈走得开吗？
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她这样痛很痛苦啦，所以那时候尤其她现在讲的这一段是她在复健，真的也帮不了，大部分就是避开，尤其想到她那一段每次要换药就是常常会一只手一直要握住我，他就像他说我妈妈很好讲话，我是很心疼他的，我又不能帮他什么，我每次都是哭着离开，回家我就是喝酒，我真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就是用酒精麻痹自己，我不敢去想呢，就像在马路上听到那个救护声，没有办法想象你自己的孩子在火海，他如果一直叫妈妈妈妈没有人救你，真的是很痛，所以一点忙也不能帮，不能帮他痛也不能帮他做复健，很多错综复杂的心情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真的像锥心之痛。
那你们母女两个人在车祸之前跟车祸之后的亲子关系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车祸之前就是虽然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房子就那么大而已，但是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讲话，就是你忙你的我做我的，几乎没有什么谈话，如果说谈话就是说哎，拿你当我做什么之类的。然后车祸之后就是会客时间好像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那因为我比较特殊，所以医生就是给家属比较久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有化解我以前对妈妈的误会。在车祸之前我就觉得说妈妈又不爱我，妈妈又不了解我，干嘛跟她住。可是在车祸之后 我看到他对我的爱，我看到他每天都很准时的来看我，然后为了我又把他的工作也辞掉了，整天就是待在医院陪伴我这样子，那时候就看见他对我的爱。
嗯，那这个也是妈妈当时的感觉吗？
对啊，我刚刚讲就是在这之前我说我心中思想就是钱嘛，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忙着谈恋爱，一直觉得内心深处好像很需要爱，所以根本没有空理他，我就觉得孩子就是他要什么我给他，而且他要的我都会多给他，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只要在我的看顾下供应他日用所需的，所以内心的那一块都忽略了，忘记自己也是很需要爱的，难道我女儿不需要吗？所以以前都不会去想这些。那车祸之后呢，真的你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想你的价值观了，钱爱情那个已经不再是重要的，你那个时候的心就是整个在他身上了，可是我们那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矛盾，我很爱他，我好想要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而且我有时候会因为他不配合医生我还会对他生气对他凶，然后凶完之后我就自己又跑到后面去哭，所以就是变得很矛盾。
那在这种很煎熬的心情之下，妈妈的身心受得了吗？
那时候长期要抱咬筋，我这整个下盘都受伤了，从来没有做过粗重的，这是身体的还有心灵上我们都要諮商，他也对我不满我也对他不满，所以就在阳光基金会的协助下，那时候他们有免费的心理医师諮商，我跟雅金那时候都有做諮商这个部分。
那后来你有一段决定回台中休息一下的过程。
对，那是因为身体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跟雅金说协议一下妈妈暂时休息，我觉得我也是想要暂时避到那个错综复杂的心情，因为我们两个会有口角，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要回台中，那后来我就回台中了，可是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问题，心理医生看到我很痛苦，我跟他分享我到哪里去拜拜啊，我的阿姨还是慈济的委员也跟我说要念什么经啊，我一个人在家里越念越害怕，然后去拜也没有平安，那个平安都没有进来，我依然很害怕，依然很挂念我的女儿，所以心理医生就跟我建议你要不要试试耶稣啊，我真的觉得时候到了吧，神真的是很顾念我，终于在有一天我就自己上网就找到教会。
后来进去教会之后应该有一些感动。
对啊，好奇妙的感觉，进到教会就是在那个诗歌唱诗歌中，我就好像就得到神的爱，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很少听到妈妈说爱爸爸说爱，可是这个神在诗歌中好多的爱，就像现在的我只要讲到爱这个字的时候我还是很感动，然后我觉得就是来到教会那时候觉得最棒的境界，最可以使我得安慰的鼓励的就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是带着很多的内疚感来到教会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会变成这样子我要负起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就觉得上帝跟我说一切都过去了，我可以重新的活，我就觉得好有盼望神可以赦免我一切的罪，我可以重新活，可以带着孩子重新过未来的生活，我好开心。这跟旧有的那种佛家的观念就是你要还前世债，那个没有办法安慰到我，反而让我更苦，我已经很苦了我要还什么前世债，可是我在基督里我却是找到了盼望。那另外一句很感动的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真的觉得我女儿这一场车祸我没有办法承担，真的人家说为母则强，可是我真的要告诉天下的父母，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若不是认识这位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走过来的。
那雅金你后来也到教会去了。那妈妈分享给您信仰之后，你自己到教会之后的感觉呢？
他就跟我说去到教会很好耶，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哦，这样子就很冷漠，因为以前他们都会带我去拜拜，然后我不喜欢，因为那个烟啊会熏到眼睛很不舒服，所以我非常的不喜欢拜拜，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是哦，那我们就去看看好了。然后进去的第一天 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叔叔阿姨走到我面前说，你以后要为神去传福音。我就心想说，我是一个残废的人，传什么福音啊？然后也跟着都认识神，就想说叫我去传福音怎么可能，整个就是很怪。可是在这当中就是看见他们对我的爱，就觉得很真诚。因为车祸之后对自己的价值观很低，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存在。可是去到教会跟这个世界上的不太一样，教会的人都说你好棒，你好勇敢，然后都说耶稣爱你啊，我们也很爱你之类，所以就觉得教会还不错，然后就跟着去这样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冯佩欣以及庄雅晶母女。妈妈佩欣说，她以前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觉得自己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因此当结婚之后，先生的生意经营不如预期的时候，佩欣去上了夜班，并且在朋友的鼓动之下离了婚。离婚并与女儿雅晶同住之后，虽然供应雅晶的所需，但是陪伴女儿的时间并不多，因此雅晶大部分是跟一些朋友在一起的，也常常跟朋友一起去飙车。就在一次意外的火烧车事件之后，雅晶全身有 70% 的皮肤烧伤，后来做了三次截肢手术才保全了性命。但是面对后续的复健，母女都身心俱疲，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雅晶确知妈妈对她的爱，并且佩欣后来找到了教会，在诗歌当中感受到好多好多上帝的爱，也在一些圣经的经文当中得到了好大好大的安慰。因此妈妈将基督信仰介绍给了女儿雅晶。她刚到教会的时候，面对热情的叔叔伯伯阿姨，觉得非常不习惯，但是也感受到他们不同于外界人士的那种真诚的爱，因此继续去了教会。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冯佩欣、庄雅晶母女的分享。 佩欣，女儿刚到教会的时候好像对大家的热情不太适应啊。那你在对人的部分也会像雅金有这样不适应的感觉吗？
哦，其实一开始是很挣扎，对上帝的爱是没有怀疑的，因为一直被神的爱触碰。可是对人的这一块，因为长期在夜生活工作，竞争啊，然后陷害啊，然后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你就对人有个防备。所以我还会跟孩子说，那可能不是真的，他们这样好像很假，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有一点怀疑。
那在这种没有办法相信人的过程当中，后来跟教会的互动是怎么样？
哦，我们两个很快信主，我先信主，然后后来跟着女儿也受洗了。可是如果没有持续的遵守上帝的话，持续聚会啊，主日，那个心就是又会偏向世界，所以其实是很多的拉扯。所以我那时候就又跟雅金回到世界了，那时候连家人我都不太理，我又回到以前我的孤僻的状态，我是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我就开始跟孩子就是二人世界，然后偶尔我们会去买个宠物啊，然后不是在外面就是在家里，这样子完全跟外面断绝关系，这样子持续了一年。有一天就跟雅金说，雅金完蛋了，妈妈没有钱了，对不起，妈妈要必须要再回到夜生活工作。那时候我们有请外劳，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有请外劳，所以我就说外劳会照顾你，可是妈妈必须回去工作，因为我没有办法付外劳的钱了。我就跟女儿说，你相信我，妈妈是不怕辛苦的，我一定会像以前这样子，家里的经济你都放心吧。我就这样子还把我以前的保险都全部解约出来了，然后就花了很多钱，十几万吧，就去自装，结果上了一两个月不如我的期望，居然赚不到钱，只有一两万而已，所以我就很慌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神怜悯我，就让我想到牧师。我不知道呢，怎么突然间就想到牧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牧师，我就跟牧师讲我现在的状况，我的经济还有外劳的问题，还有我很害怕未来我要怎么走下去的问题。那牧师就跟我说，那你就把问题一条一条列下来，你跟上帝祷告，而且他跟我说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你了。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跟教会脱节很久，我心里想，我要的是钱，你怎么跟我说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我也是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天方夜谭，真的我无法相信。但是这句话到现在我觉得很帮助我，我也常常用这句话去帮助别人，很奇妙的，我觉得是神的手让我也没有赚到钱，就是要让我彻彻底底的离开那个地方，所以那一两万块我也不去领了。这次就是乖乖的来到教会，开始常常的去请教会教我怎么祷告，教我怎么往前走，所以神就开始兴起很多的机会。我们那时候有养很多的狗，原本想要开店，结果因为太多了，楼下也抗议了。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手，一直兴起一个机会，就是要我来倚靠上帝。所以那时候神就开始一条一条的带领我经历他了。狗跟姐妹开口叫他领养，他也答应领养了，而且还会包一点钱。所以我们的经济的问题，神就是一条一条的带领我们度过。经济的问题解决之后，那我生命的问题，我觉得好奇妙，神那一阵子让我开始很渴慕他，我开始喜欢读圣经，我喜欢上 Good TV 去看一些那种解经的，然后那一阵子神叫我做什么，去求饶恕道歉我就开始一直，神一直就让我一直修复，也包括跟他爸爸关系，我跟他道歉，说我过去轻看他，请他原谅我，我也跟孩子道歉，过去为了工作忽略了你们，也跟父母还有跟孩子都道歉了。就很奇妙，从道歉当中我得了释放，我开始心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快乐，感受到家人的爱，也感受到教会的爱，感受到孩子的爱，我也可以给人家爱。那就在这样很快乐的时光当中，有一天我突然间摸到我右胸的侧面一个硬块，然后我就跟孩子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跟教会的姐妹说他说那你赶快去做检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很乐观。去做检查的时候，第一次就是用穿刺，报告出来也说是良性我们两个好就很开心。对啊，上帝不会这样子的，上帝知道我需要好好的带他，我身体一定是健康的，而且他还要再持续再开刀做重建中，所以医生跟我讲，既然身上有一个东西，还是建议你把它拿掉。所以我们两个就在商量之后决定说，我先开好了，我开完再换他开，我休养一阵子再换他开。 结果一开下去才发现是恶性的，而且很大，2点多公分，所以就赶快要安排跟亚金的问题啊，他的刀就可能要暂缓了。我这个是恶性的，就比较紧急，所以教会就开始动员了。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儿子，原本是住在大雅，那时候也请他过来协助，因为妈妈要动手术，所以教会也全体动员为我们祷告，也来帮忙照顾亚金。所以我就这样下去开刀了。那因为是2点多公分，但是淋巴也有4颗有感染，所以医生也建议淋巴整个都拿掉。那骨头又遭到转移，所以那个癌的期数是这样加上去，所以变成是第4期。那医生跟我说，以这样子的经验值啊，只能活2年，因为转移到骨嘛。所以那时候我也把儿子叫来了，什么后事我都交代清楚了。对啊，其实很纳闷啊，会觉得说，神啊，我的孩子都这样子的，我的身体不应该是健健康康的吗？怎么会出状况呢？那我的孩子怎么办？他的未来怎么办？我真的不敢想象。但是因为在这之前神已经坚固了信心，所以以至于我就没有想那么多了。该做的事我还去做，我就是把自己把孩子交给上帝。
在交给上帝的这个心境之下，毕竟你们两个当时是相依为命了，那两个人都是变成需要照顾的人，后来到底是谁照顾谁呢？
好像是我耶。
那你自己有很多肢体上的不方便，你当时怎么照顾妈妈？
那医生有交代他说他不能担重物，那时候我就心想说完蛋了，我一天的打理就是洗澡啊、上厕所都要他倒来倒去，一天下来都好几十次这样走蛋。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说神会当助总的嘛，所以就开始试着跟神祷告，然后就说你看到他这样子，那你要给我力量啊，那我现在这样子要怎么办？然后他就在躺在房间，那我就心想说那你的力气只是叫他吃东西呢，也真的一直饿肚子。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那我这样子我能为他做什么？然后神就说，那你可以拿一个垫子，你就垫到你的厨房跪着去煮东西给他吃。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对火烧的非常的怕热，叫我去开瓦斯炉就是火，然后我跪着的高度，瓦斯炉就在我的正前方，然后可是很热，然后
跪着的高度就在瓦斯的正前方，
对，就是那个火炉就在我的正前方，就非常害怕，又是被火烧了，然后又非常的怕热，可是就想到妈妈饿肚子啊，然后我就再怎么热再怎么害怕还是把它煮完了。然后你煮好了，你要怎么拿锅子的念倒那碗？那真的是超厉害的，一只手就拿锅子拿倒进去到一个小碗，那一个小碗要怎么跪要拿出来，就真的超厉害，神都当我一起端，就直接掐出来，就这样咯咯咯咯，然后拿到客厅的桌上放，再拿进去他的房间喂他吃。那就是洗澡的部分，妈妈有一天化疗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一个人在厕所洗澡，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想说我自己会洗澡就很开心很兴奋的叫他赶快来看，说那你看我会洗澡了。然后他真的是很开心，还是洗着气在那哭，然后就想我做这个是好事你在哭什么，然后就很感动，没有办法想象我一只手有那男的洗澡，就是也是一度一度的对神带领这样子。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出门逛街什么的，出门逛街要单轮椅，然后就要抱我上下车。
你现在说的上下车是指上下什么车？
就是自己爬到车上，从轮椅爬到汽车上面，然后再从汽车爬下到轮椅。
是没有双脚的情况下，因为他体谅我不能抱他嘛，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怎么从轮椅上车子。
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这个又完蛋了怎么办，又要给他抱了，然后说这行你要做负责，神就有给我力量，圣经的时候就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凭着信心就去做了。可是呢就是自己练习了十几次的，就是自己整个上下车，可是也是好像怎么练习都没有成果，因为还是指针还是踏不上去，
什么东西还是踏不上去，
我还是爬不
上，人还是爬不上车子。
哦，对，因为轮椅跟车子又有一点的距离，因为我一直都想放弃，就在最后一次终于上去了，我就自己爬上去车子上面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嗯，那我爬上去，那我应该也会自己下来。可是一刚开始下来也非常的困难，我还是要学习看看。就这样子的，虽然三只没有，但是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所以呢，上下车也是成问题。嗯，对啊。
所以妈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对你抱上抱下，但是载着你去兜风就对了。
对，
还是两个人有互相照顾到。好，
对，
嗯。那么出去的时候都在车上吗？还是有时候也会下去走走啊？
当然也是会坐着轮椅，我能所谓的走是坐着轮椅走。
嗯，那后来你去装了一只，对不对？
嗯。
装一只是因为医疗的过程到这个阶段适合装了，还是自己有些什么另外的考量？
因为我很喜欢出去走走，然后有一些商店就是非常的小，只能就是走路，因为轮椅比较大嘛，我就觉得你想要装一只。
嗯，那么因为雅金好像蛮活泼的，即便是有点受伤还是想要出去走走，那你现在怎么看自己的外貌呢？
嗯，出去还是会对很多人指指点点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年轻的身份啦，出去的时候才会大众的眼光，诶，那个是谁谁谁啦，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嗯，我是一个年轻，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都一直看着我，那这个部分我可以接受。再来就是小朋友的部分，小朋友是比较天真，他讲话就是很直接，长期出门小朋友就指着你就诶，你看那个人长这样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心想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我什么的。可是慢慢的就很奇妙，在车祸之前我很喜欢小朋友，可是车祸之后我非常的排斥，每次小朋友指指点点的时候我都会把头低下去看地上，而现在小朋友看到我的时候我还在那笑，然后莫名的小朋友就对我招招手这样子。其实就会常常告诉自己说，即使小孩子也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说你有看到有烧伤的朋友在乱念行走，我比较特别，我比较爱走呢，所以人家就是比较好奇啦，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即使人家也没有恶意的啊。
你有曾经因为外貌的改变对上帝发出疑问吗？
当然是一定有啊。在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艺人啊，那他们也是很红啊。
很红？
嗯，就是有论词呢，上架他们艺人乱到很正常，他们就可以荣耀你，为什么我一定要变成这样子一致德性我才能荣耀你，然后就是有问神，然后神就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发生车祸的话，你可能心也飞了，只要说你要去荣耀我，你就是心早就飞了。其实神会把这个苦难加给你，一定是对你一定是有益的，而且你一定可以承受得住的，所以就哦好啦，我可能就是比较固执一点，我一定要变得比较特别一点的才能去荣耀神，所以我就是有欣然的接受。
嗯，那么除了因为上帝的爱让你好像现在就是可以完全接纳自己之外，雅金还有感受到自己在基督信仰里面生命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改变太多了，难道他是在夜生活那就算了，我是以前在那种很混的那种，我一天下来要讲好几次的三字经，以前都会嘴巴都叼着香烟吃着槟榔，然后讲话都很难听这样子。对神改变之后就觉得好像好久没有讲三字经了，然后讲话都三至五十就会说谢谢，然后就是说请你当我一下，以前真的可能会讲这种话，就说哎，你去当我干哪干哪，那现在说就是说请你当我什么，然后或是说讲人家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就说谢谢你，以前他只会说就觉得说你当我是理所当然的，改变很多。
嗯，雅金的改变很大哦。那妈妈的部分我们再来问一下，佩欣，你的癌症后来得到控制了吗？
其实第一次切除之后，然后也做完化疗了，然后想说应该是 OK 的，可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照着医生的吩咐啊，然后整个作息都改变啊，就依靠神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隔年又发现了，所以我等于两年做了19次的化疗，65次的电疗，掉了2次头发。不过第二次化疗比以前更棒， 跟第一次不太一样，我的信心更坚定了，我更依靠神，我是去那边一直去关心别人，一直去传福音就对了。也因此这样子，我在那边也得了一个果子啊，就是他以为我是陪伴者，怎么有人这样这么喜乐的每天来医院这样子啊，因此把他们带进教会。所以我觉得是因着神让我喜乐的，而且我也不像别人这样子要吃很多的什么营养食品啊，特别什么的啊，我就是依靠神。所以原本医生说只能剩两年的生命，我已经活过了，而且我已经超过了，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哎呀，所以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中，然后一切都在控制中。嘿，对，
嗯，认识神跟不认识神真的差别好大哦。如果这次癌症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神，
可能带着他，可能会
两个可能就走上了黄泉路。因为其实在这段过程中，一刚开始还没认识神的时候真的很苦啊，就是常常都要发脾气啊，然后就是说活着那么痛苦，要让我拿去自杀好了，因为就是觉得说人生就没有盼望嘛。可是认识神之后，就是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觉得说虽然变成这样，但是还是有神那个美好的旨意在里面。
嗯，那么除了这些，其实上帝也在雅金的工作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哦，让你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是不是你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上帝赐给你人生新的出路是什么呢？
听豆，嗯，其实他做这个听豆很多人做，可是一般来说都是两只手来做，可是我一只手，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呢。因为其实在做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应该是有神的手让我来操作，然后所以做到现在这样子做了快四年了，而且我做的挺直，非常的好，跟厂商操作做的挺直这样子。
好，帮雅金解释一下啊，拼豆应该算是一种休闲手工艺术啊，那它主要就是把一些豆豆放在模型板上面，依照人们你喜欢的图案，你就在模型板上放上那些豆豆，之后还要用铸烫的纸把它稍微的熨烫过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图形。
对啊，然后虽然在我车祸之后很被看好，人家就说你以后可能要去卖玉兰花，说是躺在地上当乞丐给人家分什么，可是认识神之后才知道，原来我存在的价值只是这当乞丐那玉兰花，而是要去做更大的事。所以呢，就这样子的，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赚进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了。
嗯，18岁耶，
谢谢。
就是你13岁发生车祸，然后复原了大概2年3年，就已经到了16岁左右了。那16岁到18岁这中间，发现了拼豆是你可以从事的一个工作，然后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赚进了你人生的100万。
对，真的，我们不能以人家的想法去判断自己未来人生的道路，因为那时候人家讲我真的是很差这样子，可是神如果要使一个人翻转，真的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就是从那玉兰花当乞丐变成做听到的负责人，然后去常常去教学，被称为老师，再来就是被请去学校演讲，被称为讲师，就能大想象，就是觉得神真的很奇妙。
嗯，真的。那虽然雅金大家听得出来他有某一小部分的发音有一些不清楚哈，但是其实你条理还蛮分明的。所以你现在都怎么跟人家介绍你的上帝啊？
我爹就是说，欸，你知道我的上帝是什么吗？然后人家当然会来不知道欸。然后就会说，我跟你说，我的上帝超有钱的，因为他是个超多丰富的恩典。每次讲完的时候，然后人家都一直笑，因为每个人得到的不一样。像妈妈，她得到的是男友慈爱的神，就是给她很多的爱。可是我觉得我的丰盛超过于爱，其实我的丰盛也是爱的表现。
嗯，是。那所以佩欣现在就是跟着雅金一起做她的拼豆的事业哈。那么在基督信仰里面，佩欣除了真实的感受到真爱之外，你现在对金钱的价值观是不是会有很不同的看法？
嗯，对啊。认识神之后，知道自己的价值不是金钱，不是追着钱跑，不是你有钱就是比较有价值。然后我觉得认识神之后，知道即便
我没有钱，上帝还是爱我的。即便我不如别人的美丽，即便我不如别人的富有，还是神心目中的宝贝。曾经有一次，雅金还开玩笑说：“妈啊，你都不会担心钱哦。”我说：“不会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日用所需的，只要我们不要乱花，神都会供应的，所以我都不会担心。”反而是他常常在担心。我是说，你要将忧虑卸给神，神必会顾念的。所以我觉得认识神之后，我那个整个人生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了，而且对金钱这一块我是释放了，我坚定的相信，只要是我们需用的，神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在基督里，那个心是很安稳的，因为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牧者。对。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请佩欣跟雅金分别跟听众说一些鼓励的话。妈妈先好了。
在这人生的道路中，真的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这位上帝，我可以跟着他，我知道他会带给我人生是幸福，是宽广的，是有盼望的道路，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我可以跟我的家人的关系变好了，而且我不再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过去或许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但是上帝常常会安慰我说，我们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因为我们是人，神顾念我们，神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他也知道我们就是人。我不仅在神的里面找到我真正需要的爱，然后我也找到依靠，所以我就觉得不再害怕，即便人生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关关难过，关关一定会过，因为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现在很开心，能够认识上帝，找到生命的源头，而且他是我一切的供应者。感谢我的神，也愿大家来认识这位神，他真的是很棒的神。
是，那么雅金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非常的爱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真真实实的经历了这位神，在我最无助、最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他却用他的双手来撑着我的力量。然后我觉得说，在自己看为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没有什么好过得去的，你只要相信神，神就会带领你，陪你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再怎么苦，再怎么难过，跟上帝说，上帝都一定会帮助你。不要弄人家对你的眼光及看法来判断你自己的价值和你未来的道路，因为你是为自己活。
那今天非常谢谢佩欣跟雅金接受云彩飞扬的访问，谢谢你们。
谢谢，
不客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冯佩欣以及庄雅金母女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人的一生难免会走偏，走偏的时候有可能必须要承受一些后果。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遭遇像雅金这样的重大烧伤事件，导致整个外貌都变了，惯常使用的手啊脚啊被截肢了，我们的人生要如何继续呢？圣经诗篇66篇12节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到丰富之地。我想这就是庄雅金这段生命翻转的写照。雅金说，如果没有认识神，可能他跟妈妈早已走上了黄泉路，但是因着认识耶稣，生命中有力量，有盼望，有智慧的亮光，因此他不仅从痛苦的复健过程走过来，从自我形象低落的境况中走出来， 上帝还赐给他做拼斗这样的谋生方式。除了自己有足够的经济来源，还可以在教学和生命分享当中被人称为老师、讲师，这些让他感受到上帝真是何等丰盛的神。而妈妈佩欣在这一段陪伴雅金的过程，自己又罹患了癌症，两次化疗以及65次电疗的痛苦，也是在真实信靠上帝、遵行上帝话语的信仰支撑下，不仅走过来，还能信心满满的在医院传福音，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好结果。亲爱的朋友，生命的困境固然让人害怕面对，但是凡信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至羞愧。愿你我都寻见并且真实的信靠这位大有能力满有慈爱的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冯佩欣以及庄雅金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一声叹息。